欢迎收听喋喋不休，休休休，我是叶子，
我是年年。
这一期聊一个，我就是我一想到今天要录什么，我就想笑，
嗯，
因为我脑海之中就浮现出一个词，
嗯，
啊，或者说两个词，就叫大馋丫头或者叫大馋小子，啊，用这个词来形容今天录的这个节目啊。
但不对，叶子，你能被称为大馋小子。我通常被称为小馋丫头，
哎呀，
小馋猫。
我跟你的想法有点不一样啊。
怎么的呢？
从来就是很少有人说我馋。
啊，你这个感觉好像在针对谁呀？
你可以说我胖，但是我确实在录这个，我想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其实回顾了一下我自己，其实我对这个找美食的这个怎么说这种执着呀，是。很少的，这句话不像人话啊。就是说我其实不是那个特别有动力去，寻找美食。我大部分如果有这种情况，都是猎奇，我的心理状态是猎奇啊。所以我
就是不得不同意你，因为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录制之初啊，一下就回溯到12年前了。那个时候你就曾被团长定义为吃不出来东西好吃不好吃。
是，你要这么说，暗中评选一个我们当中的美食雷达，那我觉得肯定得投团长一票，而且他是那个非常热衷于去查
啥好吃，
啥好吃，然后热衷于去实践，
嗯，
说亲自去尝一尝。
那你这么说，我还稍微还得再攻击他一下，不是因为别的哈，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他为什么愿意约我们吃，就我们啥都吃。是因为他虽然感兴趣，但他这不吃那不吃的
啊。
他约你呢，其实没啥成就感，因为对你来说，
对我也给不出什么我难吃的评价。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出现了，作为这个小馋丫头的我，是就是，其实我口味挺挑的，比较刁钻。
其实是成天跟你们在一起吃饭吧，
嗯、
就是早些年给我整没自信了。
咋的呢？我们说这个好吃，这好吃吗？说哪好吃？
我原来
我说这个难吃，这个难吃，说也行啊。
我原来没意识到说我，就是这么不敏感。就是我确实是给啥吃啥。我不太就是有特别明确，就是我只能分清那种极端的不好吃。就是我不爱吃吧，或者这么说，就是我不爱吃的和我能吃的，一般就这两个档位。然后是因为跟你们经常去那个时候去找一些没吃过的店，或者说网上盛传的那些。
其实你想，我们这20郎当岁的时候，也不是说什么店都吃过了，
对
不对？对
呀、挺多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玩意儿。
对，那个时候在市场上也是新鲜玩意儿，
对，
在市面上也不常见，对吧？
对。
直到就这些年，我们也是跟着这个市场的发展和变迁，加上这个美食的多元化，我们逐渐就是说又达到了一个动态平衡。比如说以前我们爱吃的，我们可能还继续爱吃，然后又发展出来一些新鲜爱吃的东西。
我要先讲我准备的第一个故事了。
好啊，
故事会讲，其实就是这个也非常的符合我刚才说的，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评价，就我多数是因为好奇，而不是说它有多么好吃。以前那个叫什么《舌尖上的中国》播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我就跟你讨论过我自己的这个结论，就我其实看这种当年特别流行美食类的纪录片，后来也做了一些别的嘛，人生一串什么的，就是我并不是需要配着饭看这个节目，因为我看它呢不会说直接就看饿，就说我非必须得也吃点东西然后看他，但我确实会对他里面介绍的一些我想象不到是什么味儿的东西产生一个好奇，但我倒不是说非得当天就能吃到，但我是希望如果下次我在某个时间段某个地点我发现这个东西我能触及到，我就想去尝一尝，是这样一个心态。然后最近的这一回呢也是这个冬天发生的，其实我觉得他草蛇灰线早有铺垫，
请讲。
其实回溯到更早的夏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每天我这个通勤的路上，早晨起来一出地铁站门口就已经开始有那种摆摊了然后沈阳的这个早晨摆这个早餐摊，一般我观察我的附近是这几样东西， 一个是蛋堡，
嗯，爱吃、
啊、甚至那个最最昌盛的时候，最猖狂的时候，城管不干预的时候，甚至是两三家卖蛋堡的
啊，那有点多。
对，我觉得这玩意儿就算它就是比较普及，但是你要是同时一个地方有两家卖，也饱和了啊，是这种。甚至有那种其实是开着直播卖的，
嗯、
啊，走一个很新的路线，嗯。啊，我经常有会在短视频群里刷那种直播做早餐的，但我觉得我也就是这两个是扭曲的。我在网上刷到的这个，即使我知道在沈阳本地，我也不会为了这个店我就跑去看一眼。但我遇到一个我遇见了实体的在直播的店，我还会很怕他镜头拍到我。
嗯，
啊，这种我觉得其实有点错位啊。但是一个是蛋堡。一个是更传统的，就是那个
鸡蛋饼，
或者现在叫煎饼、杂粮煎饼，这些的蛋的做法都是那个卷各种斜点的东西，是那个
啊鸡柳、金针菇那种牛板筋、嗯，
肯定是都有。那主体肯定早餐一般还是就是鸡蛋、油条这些东西都准备嘛，
肠、
对，鸡蛋饼这么一个品类，还有就是卖包子的，
嗯，
但这个包子它其实相当于是。也不叫预制，它相当于是打包好来卖的，就是它只是做好了这些
啊，它用一个保温箱给盖住，
对，
一份一份的，
对，你来就拎走，对，因为它毕竟是个摆摊，
那个快，那我就买那个了，
是，那是快，这而且
剩下这都现场制作
啊，对，
包子预制的，
那对，然后就有一个
完了，预制的赢了，
它也不包子，它可能是四五点钟包好就蒸出来的，它只是带过来嘛，
嗯。
啊，说明这个某些这个地铁站人流真的是多，
嗯，
还值得他特意搬过来一箱包子卖，
嗯，
啊，有些就是没啥人的地铁站，你来摆摊不是纯在那干站着吗？
嗯，
啊，你得把握好，它是一个出站口，有时候进站口你还不一定能卖出去呢，
嗯，
就是对吧？你也是去到单位的，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有时候会是顺手买早餐。
嗯，
你要是买东西到地铁上吃，目前反正我
还是相对较少。
对，我上班这个点儿还没遇到过太多说在地铁上就吃东西的，好像也不太让。其实
对，嗯，但我老偷摸吃，但是一般都是比如说买包子，
嗯，
然后就我看见塞嘴里一个，然后闭嘴嚼，把那个袋儿再系上，就这样、
啊
嗯。
但他们卖那个，我据我观察，不是小笼包，
嗯，
是那种什么鲜肉包那种。
嗯，
有点像便利店卖那种的。
我前两天有一天晚上吃的是沈老头外卖，我在单位吃，吃都是个两手躺黄汤，他那个油鸡汁儿馅儿的，
对，是他的，
真的就是从他那个包子眼儿里也往出流，从就是我咬开的这个包子里头也往出流，流的我真是满手流黄汤，他烫着我了，
满手流油，
嗯，确实是，嗯，出乎我意料，
在这些。平平无奇的摊儿旁边，我就很早就注意到有一个摊儿，
嗯，
它看起来就很有技术含量，
嗯，
因为它其他那种像那个锅呀和那个就做蛋饼那种模具啊，蛋堡那种模具，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但这一家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车，
嗯，
然后它有一个我这么凭空形容，就有点像一个转盘，它有点像是那个以前卖那种什么土耳其烤肉盖饭。
嗯，
不有那种一个大签
的，
对吧？桌上，
然后我们说中文，
挂一块肉嘛。
嗯、对，
但它这个呢，没挂肉，它上面是封闭的，它底下是一个铁的煎的盘。
嗯，
它实际上不是烤，实际上是煎的，那也在不断的转。
嗯，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烙饼的饼铛啊，但是为什么会转，我也没弄明白，可能是
啥玩意改的，
可能是方便点，你晚上。撒芝麻啥的吧，我也不理解呀、啊。就反正这个东西它就有，就是每天早上对它最好奇，因为它就是一个卖现烙的饼的一个小摊儿、
嗯。嗯，
但其实我因为单位有早餐，所以我从来没有在地铁口的任何一家消费过。
嗯，
我
你怎么就不肯为我们的节目付出一些简单的金钱呢？
啊，我就是觉得以前啊，
你带一个蛋堡上楼吃能咋的？
啊，
上楼带到那个食堂去。
其实这个蛋堡伤过我，
嗯，
不是他家，
嗯，
就是在就最早我们看到有蛋堡，它还是一个新鲜食物的时候，我是挺爱吃它的，
嗯。
后来有段时间就是哪都有，
嗯
啊，我尝
试就有一些斜点的是吧？
我尝试过买，我就觉得不是我以前想象那个味儿了，
对， 真的，以前的蛋堡是比现在的好吃。
它好像是某种改良或者叫降级了，就是好像更方便的做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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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就觉得味儿不对了，
对，
后来我就不再买了。
那种粉面子的感觉。嗯，
对，
不是那种蛋的感觉。
原来感觉蛋和肉啥的都
配比非常好，
对对，
馅料的
有点像那个麦当劳早餐的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来的，麦满什么满
麦麦芬，麦麦芬，
记不住了，反正就有点那个感觉。
嗯、
但像麦当劳那个早餐汉堡做的跟肉夹馍似的大小，
是吗？
非常迷你啊，
方便你吃吗？
对，太方便了，一个手就握住了，
嗯、团吧团吧一口就塞进去了。嗯，
然后这就是，但我也从来没买过那个饼。
嗯，
然后这是最开始给我的浮现伏笔、
嗯、
后来呢就是我在最近这几个月看短视频嘛，关注一个 UP 主，然后他东吃吃西吃吃的，然后就到了一个地方好像什么台州，
嗯，
还是什么类似，就是我们
台州菜可老贵了，
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当地人带他逛夜市，这个我还有点深深的共情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这个 UP 主啊，去当地住在了一个民宿，
嗯，
然后这个民宿的老板的儿子是这个 UP 主的粉丝，
嗯，
所以是等于是两个年轻人，
嗯，
然后这个年轻人带着这个 UP 主去晚上去逛夜市，前提是他俩在这个民宿已经吃完饭了
啊，
相当于是跟爸妈都吃完饭了，
嗯。
晚上偷摸就假装说去出去溜达溜达，但实际上这个小伙是带 UP 主去逛夜市去了啊。然后视频里没有记录，但是他们嘴上说出来了。在出门的时候，这位小伙伴的妈妈就嘱咐他们别吃油炸的，别出去瞎吃，别在逛夜市也别瞎买东西啊。但是这个小伙伴就唯一的出来的目的就是去买炸鸡柳。然后他们在视频里还吃了炸鸡柳，他们还在讨论说这个视频一旦被他妈刷到的话，
嗯，
不就撒谎不就暴露了吗？
嗯
啊，就但是在这个逛着夜市的过程中，其实这个夜市跟我们现在每个城市夜市都差不多，
哦、
就是它充斥着全国各地的各种小吃啊，
什么沈阳鸡架啥的，
倒是还沈阳鸡架还没有那么出圈、
嗯、
反正什么什么臭豆腐啥的，那什么什么各种东西都有吧。然后他们就为了在这个 UP 主是为了在这里面选到当地的美食，然后这个本地人就帮他做参考，就发现一个老太太摆了一个摊儿，其他的那种灯火通明的全国连锁全国分布的各种各地美食那种摊儿都非常亮眼，但走到这一家的时候就暗下来了，因为他实际上没有什么招牌，他只有一个也是一个烙饼一体化的一个设备吧，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揉面的面案啊，然后加上一个我看起来有点像是我们这边啊卖那种，烤地瓜那种炉子，
嗯，
圆形的炉子，
一个一个抽拉那种吗？
不是圆形炉，就是
上、啊、知道这
上面有一个
头那种炉子啊，知道了，
对，往里面，
哎、啊，贴囊也是那种
啊，对、
嗯，
就是那种炉子，
嗯，
然后他们这俩走到那儿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当地的特色，
嗯，
是一个梅菜的饼。
啊，
梅菜馅儿的馅饼，相当于是，
嗯，
啊，就烤饼吧，这么说、
嗯、
啊，我忘了原他们原名称怎么说的了，啊，然后这老太太就跟他说了，就是说他可以做那个加肉的，
嗯，
就梅菜和肉 mix 在一起的这个饼，还可以现做，所以就拍正好拍摄他这个现揣面，现碗里放馅儿这个过程，
嗯，
然后饼挂到那个容器里，
嗯，
去烤，然后当时还出不来，你得等吧，因为既然是现烤的饼。所以呢，他俩就又去往别的地方逛、
嗯，
然后又回来，又取这个饼，然后又吃，又一顿形容这个饼非常好吃。
嗯，
因为我呀，其实我梅菜这两梅或者说梅干菜这个东西，我只能想到一个菜，就是梅菜扣肉。
对
啊，因为其实梅菜还有另外在我们东北有另外一个名称，就雪里红。
是，他们是一个菜啊。
啊，我也是后来买那个预制的饼看到的。
啊
它这个梅菜括号雪里红、
啊
啊、就是一个东西。
哎，但是雪里红在我们这儿炖豆腐吃。
对，
我常常看到有人就是在那种帖子底下哈，就是说我的东北血脉觉醒了、
啊、
我现在开始吃比如说什么油茶面、
啊、
你知道那是啥东西哈？
我知道，
就是油茶
面，我还爱吃点、
啊、对、啊、完了 类似说什么油炸糕之类的、
啊、油炸糕一直爱吃
是吧，就是有的东西你小时候就不理解为什么大人会爱吃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我的东北血脉觉醒了，然后发现我这些非常爱吃，但是时常在这个帖子底下就有人留言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爱吃雪里红一点不好吃，
我就是不爱吃雪里红炖豆腐
对你也不
吃，我跟不爱吃炖酸菜也是一回事儿。
对，是这样的。但我跟你说，酸菜我、
嗯、
因为我小时候就爱吃酸，就从小就爱吃酸，所以我对酸菜没有喜恶、
嗯，
就是说
它是正常一道菜
啊。对，就是从小也没有说有多爱，现在也没有说就是因为小时候特别喜欢，所以特别喜欢，或者说因为现在叛逆了，现在就不爱了，没有。
就跟
酸菜在我这儿是非常 normal 的一道菜，
就跟什么炖豆角似的，都是东北常见菜。
嗯、对。但我从来不爱吃雪里红、
哦、
到现在也没有激起这个喜爱的感觉、
哦、
我现在分析哈，那就是做的不够咸那个梅干菜没
腌
到那个 对就是没腌到梅干菜那个程度
不是、你看其实确实
我跟你说这个咸菜疙瘩我一直非常喜欢、你如果把雪里红做成咸菜疙瘩那个咸度的话我可能就爱吃了是不是，
其实确实我要是早一下我就对应上说这个梅菜就是雪里红，我根本不好奇，因为在我印象里就是不爱吃、但是我直接直观联想到的是梅菜扣肉，
嗯，
就梅菜扣肉里我也吃不出那个梅菜啥味儿，
嗯，
因为主要就是感觉在肥肉当中有一些调剂，
嗯
啊，然后我对它就是是什么东西我就感觉就是那黑黑的，就是你不知道你不说我爱葱，我以为是葱呢，对吧，是这种感觉的东西。所以我就看这视频的时候，我对这个梅干菜的饼我是产生了重大好奇，
嗯
啊，我当时呢就打开了这个外卖软件，
嗯，
我一搜沈阳呢，也不是没有，但是没有他那种，但是这种东西就像是什么大饼卷一切似的，关于饼里能放啥其实你在全国各地都有平替啊，我也确实搜到了它不是台州的特色，但是别地方的特色，但也是梅干菜，什么烧饼、烤饼之类的。但我一搜呢，在我配送范围之内还真有一家，但这家呢，你要是亲自到那去买，可能才什么10块钱一个，大概也不便宜。但是你如果送餐的话，就会额外贵很多。而且我看你评论了，就一个塑料袋装着，
那凉了不好吃了。
对。可能就是他并不没有给他没有给这个外卖准备特别的装置，
嗯，
他就是现做现卖就完事那种，不适合外卖啊，所以我当时就非常明智，没有点这个啊，没这么长，因为我看那个差评太多了，差评主要吐槽就是说价格比直接去买高，然后那个还就是拿回来不好了，还凉了这种，然后我就开始。到处撒嘛，在我心里植入了一个念头嘛，就是这个梅干菜的饼、
嗯、
就是我通过外卖软件搜完，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沈阳不是说绝对找不着、
嗯、
肯定还是有，只不过我原来没注意、
嗯、
啊。后来就在那个星期我又去逛超市，就发现了这玩意儿有预知的我跟年年交流一下，我就跟年年说有这个梅菜的饼，他说那玩意儿有预知的，
对
我你看在这事儿说之前我从来没注意过，我跟他不管那儿看、
嗯、
啊，我就只有那个我买过不少那个手抓饼，
对
的预知的饼啊，那个东西反正就是一烙就完事儿了啊，我自己也揉和不出那个手抓饼的面，
对呀、啊还得有什么油筋啥激素啥的、
啊、然后我就发现在超市里离这个手抓饼不远的那个冷冻的柜里、
嗯、
就有这个梅干菜饼、
嗯、
我心想那我就自己试一试尝一尝呗、
嗯
啊、然后我就买回来了，等到那个周末的某一个清晨我就自己烙了一下、
嗯、
啊，因为我你没有对比你不知道、
嗯
真正的这个东西什么样，但至少这个
你只在视频里头看到过别人吃，
对你知道这个材料是就这俩东西面和梅干菜啊、
嗯嗯、
但我那个预制的这个饼烙完之后呢，其实它就跟预制的手抓饼差不多味儿，因为他们的技术应该差不多、
嗯、
都是那个冻的面饼，然后你甚至油都不用放，就两面一煎熟就行了、
嗯、
它只是在这个饼的基础上，你可能那个手抓饼有的是放葱花的啊，他就是给你放成梅干菜了啊，就确实梅干菜的量还是不少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吃起来跟手抓饼没什么区别啊，是这种跟我看的视频里还是不太一样啊。 但是我这个探索的心呢并没有就此放下。
嗯，
后来我就是在随便在家楼下遛弯的时候
感觉已经感觉已经预判到这个展开了，
就是宇宙的电波就是接收到了，
嗯，
一整个接收到了。因为上次不是跟年年提过，我上次遛弯的时候啊，发现有一个什么大姨手工鸡排，
对，
我就买了嘛，并不惊艳
啊，
它只是名字很惊艳，我就
并不是宝藏小店
啊，对，但是这回就在它对面。以前我不知道他对面还有店，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突兀的一个亭子。
嗯
啊，他不是那种好几个小吃摊儿，然后他是其中一个，他是孤零零的就在马路的某一个豁口上啊。但我发现这回我是发现在他的斜对面有另外一个亭子，他俩遥相呼应啊。然后我还不是凭空的注意到啊，是当天应该就是晚上七八点钟，外面还挺冷，然后我是看到有一个小姑娘买了一个饼然后走了，我才注意到这是一个卖饼的啊。然后我那下意识在东北你肯定以为这是一个西红柿大饼之类的这个店，
嗯，
因为它看起来都很像。但我又往后退了一步看了一下这个全景，它写的是什么皖南特产，
嗯，
啊，然后梅菜肉什么烧饼，
嗯
啊，然后我一看那个一共有三种饼，一个是梅菜馅的，一个是肉馅的，还有一个啥我被我忽略掉了，因为不太关心
二两鸡肉的之类的
我不有还非常有可能，
嗯，
不太关心。然后一走一过我心里就暗下决定，明天晚上我就来买它啊，因为那个当天我已经吃完饭了，
嗯，
我现在还是非常冷静没有当时就买啊。然后第二天真的是
我就买了
哦，
这可能是咱俩的差别。
那当我就是，如果我是非常意外的走那条街上发现，我肯定当时就买。但这个就在家边上，我就觉得我
那明天不还得再往这儿来吗？
但是明天你就是饿的状态来呀。
啊，
嗯，你如果是饱的可吃可不吃的状态买回去尝，我觉得心态还是略有差别吧。
那你明天买的如果不好吃怎么办呢？
不好吃我就再叫外卖，我确实这么想的。
嗯。
然后第二天真的一下班，
嗯，
飞奔，
嗯
啊，就去了。我发现我下班的时候，按理来说就是正常的上下班高峰嘛，
嗯
啊，我还脑补了一下，说会不会在这等着之类的，因为他毕竟都是现做嘛，
嗯
啊。但我去了之后，发现他一个人在那儿，就是，没有在，他本人没有在营业，
嗯，
这个店在营业，
嗯，
但他在那个哈着腰，就一个女的嘛，在那这个整个店里就一整个这个亭子就一个女的，然后他就是我也不知道在刷手机还干，反正他低个头，
嗯，
我在外面站半天，
没有看到人，
他看不见我，主要是无法吸引他的注意力，
嗯，
所以我就敲了敲他那个窗户，
嗯，
我以为是窗户，实际上是那种软
塑料，嗯，
对。啊！我一敲差点敲进去，然后他说：“你从后面进，后面进。”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亭子实际上是一个魔术，
嗯，
它有个视觉差。你你看它是一个亭子，实际上它后面接出了一大块，它实际上是后边还有一个相当于是就是占用了一小段道路，
嗯，
但它是用一个黑色的布给它都给连拉起来了，
嗯
啊，所以离远看，你以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亭。实际上它是一个三侧的一个架子，后面是开放式的，
啊，
是这种啊。然后我就让那时候发现后面有个座儿，
啊，
他说你坐着等，坐着等啊。然后说你问你要啥呢？我说我要一个梅菜的嘛。
嗯
嗯，然后确实他就是现捞，
嗯
啊。然后那天也是沈阳刚开始非常冷的一天。他就说你坐会儿，然后他给我端回来一个炭盆儿，
啊，
他自己应该也是之前就是那个炭盆放脚底下，
在那烤火，
在那取暖的，
嗯，
啊！我一看这，那确实得是一个开放式的亭子，
不然一氧化碳中毒
有点太危险了。我在那等，看他现烙，他问我付没付，在外面扫没扫码，说没扫码，然后他就现那个让我扫他手微信嘛，
嗯，
然后他就说你不是那个之前微信跟我说要饼那个人吧？
啊，还可以加微信订，
啊。对，当时我就反应过来，实际上因为他都是现烙嘛，这样你如果跑过来等，不是时间比较慢嘛，至少等十多分钟，
嗯，
啊，这就跟视频很像了，对不对？你当时去买了，当先给你烙，
嗯，
啊，要么就出去再绕一圈再回来再拿。
嗯，没事，大姨给你现烙，
啊，我就意识到了，其实可以加他的微信，
嗯，
下次再买的时候
让他给你预制，
对，你可以提前说，然后他老那放你在那去取嘛，对吧？但是我还是作为一个爱人，没有踏出这一步啊。我其实主要就是想他就在我家附近摆摊儿啊，就是我还犯不上就是大老远的提前说要订个饼，我还等得起，然后就心满意足拿这个饼就回家了，啊，然后一吃呢，怎么形容呢？就是个
并不惊艳
啊，对，
并不惊艳，完了。
但我就说不难吃，就是因为我之前提前吃过那个预制的了嘛，就是自己烙的那个饼，所以我就觉得，起码我不讨厌这个饼的味道，就还行，啊，但就是整个这个心理过程呢，就是说圆了一个好奇心，就是你在视频里看到这个东西，当时就是特别想要找个同款，啊，那实际上最终其实买的不是同款，因为这俩也不是他写的，我在车里查了一下，这个皖当然只是安徽，
对呀，
啊，然后那个台州是浙江，
对，
虽然说离得也不远，但是，还是挺远的。
我就是觉得他既然有预制，那就说明其实
这道传统美食，确实，
它就是也是一个可以流传在各个夜市之间的一个小吃，
对，
而且我觉得它这些食材并不是说某地的特产，或许可能调味的口味是不太一样的吧，看到他们在夜市吃到的那一款和最后你买到的这一款其实都是现场烹饪的，无非有一些这个手艺上的差别。
我发现他们一个最大的差别，因为这故事还没有讲完嘛，我回来复盘了，我仔细看一下那个视频里的那个饼，它是一个圆的饼，但是我买到这个它是一个长条形的，这就不太一样。我叫最终这故事的收尾，就在于我之后的某一天，又是上班的路上，不是说经常忽略掉那个卖饼的那个摊儿吗？我那天终于静下心来仔细看了一眼梅干菜饼。他烙的就是圆的，
买了吗？
没买。
那下周一上班的时候可以试一下。
我主要就是衡量，我就是不喜欢买早餐上楼。
也不一定上楼，就是上食堂嘛。
就是违背了我的一些
规则怪谈，
对，工作习惯是，就是我多么希望他晚上也能找地方摆。
哦，我知道了，你是先上楼，但是你不吃饭。
对。
哎，你不在工位上吃东西。
对。
哎呀。
主要就是如果
那就放在那儿，完了一会儿就拎到食堂去，
主要就是如果我专门，那我就可以在工位上吃了，我倒是不忌讳在工位上吃东西，只不过就是你如果像我来这么早还自带早餐，我就需要跟其他人看到我的人解释一下你这么做的行为逻辑是啥
馋，
对，我就得讲说因为我就想吃它，那我这个维持的人设就崩塌了
啊，平时是一个六根清净的啊，无欲无求的人设呀，
就对应上今天的主题了。那我可太馋了，
哎，
那这件事可真是，
哎呀，这个叫什么？又一层这个皮暴露出来了。
是，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罕见的，就是这一个食物引起我的注意，然后我在那大概一两周之间我对它充满好奇，甚至就是还不是特意去寻找，但是就是一切随缘的手段去找它，我就觉得都非常的巧合，就是我没有专门去，比如说我搜那个外卖平台那家店，我要是专门去那儿买，我可能会抱更高的期待，那个万一如果是吃完一般就那觉得有点失望了，但这个毕竟就是在那个家门口随便溜达的时候偶然间发现，就是那种惊喜感，就是说我本来以为我需要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特意去买，没想到家门口竟然就有，而且以前我这条路也不是第一次走了，但是原来就从来没有注意到过它，特别像那个就是怎么说，这个世界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你想要一个啥之前一直没刷新出来
模糊，
然后今天你想你心里说想要这个他
就这样的，你在这个对话开始之前这个路边是不可交互的，
对，
你现在就是说把这个主线剧情推进了之后，你就发现我觉得你家旁边这家晨光烧饼就是，我以前经常
路过
各种晨光烧饼，但是我吃晨光烧饼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我对他的这个东西就没有任何印象，直到有一次我在那边买鸡架，顺便我要又买了一些晨光烧饼之后， 我是发现啊，有这么多种饼可以选呢，而且每一种好像都挺好吃的，而且按照你跟我说的，它应该是各家店的配方口味都是一样的。
对，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全城各处所有刷新出晨光烧饼的地方提供一餐就是我觉得还过得去的主食。
对，
这个是我完全没想到的。嗯，
他太低调了，
对，他太 old school 了。
他明明是一个也是个连锁而且哪都有的店，
嗯，对，
但是其实你要是就非常容易忽略他。
对呀，
在各种地方，
嗯，的确是这样，
悄无声息的开了。
嗯，
我就记得我上一次通过视频，
嗯，
然后就给我植入了一个以某种东西，
嗯，
然后下次我是在市面发现就一定要尝试。
嗯，
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人生一串，有一期提到说什么猪鼻筋这种，
对，
我当时真的非常好奇，
对，
就那跟你们说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真的是没有，
对，
就是，你说难道为了这个事儿特意去到
四川
他拍摄那个地方去找吗？
嗯，
那不重演我们那个买烤河蟹的那个
啊
那个经历了吗？
嗯，
然后后来是如何这个圆梦的呢？
嗯，
就是在可能是那个夏天或者过后的一个夏天，
嗯，
沈阳就有一家烤串店，
嗯。
就有这个东西了，
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店的老板还是看了这个节目，
嗯
啊，或者说他对这个烧烤还是有他的执着，
嗯，
就是突然知道有这么一个新鲜玩意儿，
嗯，
就像我一样好奇呗，这个东西你上货终归是能上来的，
嗯
啊，所以就有这个串儿了。然后我为了这个事儿，我还后来点过两三回这个串儿店的外卖，但是我后来。
嗯，
时隔这又过去好几年了嘛，我那天突然想起来这事儿，我又搜了一搜他家，啊，一个是这个饭店还有没有了，我就不太确定，有跟他那个名字类似的，
嗯，
但我点去看也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单品，
对，你现在再搜他，可能在沈阳又找不到了，
有可能可以搜这个单品，
嗯，
在其他的店里头可能又有上的，
嗯，反正肯定是在那个当时人一串播的最火的时候，
嗯，
肯定是因为
就是不止一个人对他产生好奇，
对对，就不止我一个人好奇，
嗯，
然后他也不是什么特别难以获得的食材，
对呀，
啊，
嗯，既然有人吃，说明就有人在处理，
对，甚至你更阴暗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写这个跟那个视频里介绍那个是不是一个东西，
嗯，
对吧？
对，
反正你也没有亲自去看一个这个东西的本体什么长什么样，他也没有给你摆一个，
嗯，就是说他这个原本可能并不需要拆出来，
不拆出来卖，
单独卖，后来他发现可以作为一个单品，你的细分品类当然就有人在做了，
对，
嗯，就又形成新的产业链了嘛。
有些地方不吃鸡脚，
嗯，哦，对呀，啊，嗯，有的就只吃五谷的，
对，是这个意思。我是真不喜欢现在那些五谷鸡爪，
它总是酸辣的，你也不爱吃这个口味。
啊，对，啊，其实跟这类似的，不就是我们去，多次提起的，我们去找这个烤河蟹，啊，这事儿我觉得是馋的，我们这个团里馋的一个
典型事例了，
充分的体现。
嗯，
而且它非常符合，就是。大老远去了
啊，
吃完觉得
太一般了，
没那么惊艳啊。
嗯，你一般哈。
但是其实那个锦州烧烤的特色也有这个烤鸡爪。
对啊，
啊，我其实就特别喜欢这种有骨的鸡爪
啊，
有骨的烤鸡爪还行啊。
我是觉得啥呢？就是锦州的烧烤其实
就是一个
确实是非常有名啊，但是我肯定是说没吃着好吃的，就我们自己去的那一次，嗯，
啊，
我还是得有本地的朋友带着我去吃，或者就是说呢，那个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所以其实是每个人有自己更偏好喜爱的串店。
我们后来还去过一个，
嗯，
整个那个胡同，
对，
都是同一家，
嗯，
那家按点评找的是吗？
嗯，第一个字儿是小
啊，
嗯，
反正我已经
四个字儿串儿店
啊，
嗯，
啊！但你有时候你问本地人很难，
哎，就连那个最近，嗯，因为就是还是说东北的文旅现在火了嘛，然后锦州应该算是除了沈阳、大连之外又一个出圈的这个辽宁的城市，
嗯，
然后。
可以奉国寺去一趟，
哎，对，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火的啊，然后又带火了一波这个锦州烧烤，然后在锦州我不知道是那个 最新火的这家烧烤店是不是因为有名人去他们去打卡，或者是因为别的，但是确实听说锦州本地有某家烧烤店在比之前就是类似营业额翻番往上涨，然后于是就又开了几家新店。其实在
盲目扩张了，
不是，其实我想说就是在锦州这种水平的城市做生意的成本并不很高，
对，
人工也好房租也好都比现在你在北京或者上海做生意成本要低很多，
那当然，
所以他们有很强的这种试错成本，而且做的还是自己擅长的，只是说规模经营规模扩大了，这个就是我也是最近听到一些就是籍贯是锦州的朋友然后再聊这些事儿，说最近谁谁家可老火了，
新崛起的一波，就沈阳有这种趋势，就是说突然有一个店火了之后，他就开始就是开始突然的开，像那个生生肥牛，他其实不是沈阳的一个老的饭店，
对，
就是起码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饭店，
对啊，1995年就有了，那招牌上写的，
对，我95年上小学我就路过，天天路过那个那个生生肥牛，
还真是，
咱这附近就有一家。
那是新开的，
就是想说这事儿。
那家是新开的，
他其实那些年就是平稳的火着，就只在沈河区火着。
对，其实
就是以前去的人就老去。
后来就是红红火火的开，又轰轰烈烈的倒闭的国府肥牛，
对，
是他的高端，升级产业，就是老生生肥牛，就是他们的餐饮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国府看起来比较高级一些嘛，那个位置
确实也是，
装潢也是，
确实也是。那个生生肥牛其实就像佟德莱一样，他
后来就是海底捞和佟德莱对标之后，海底捞就起飞了，是这样。然后生生肥牛是因为好像是，之后在大家逐渐推荐说沈阳本地好吃的肥牛店的时候又火了，
就是因为国府火了之后大家都忘却了还有这个这种涮这个什么这叫什么广式的火锅
小锅，
对，这个记忆都磨灭了，突然有一天又开了类似的店，让大家都想起来这事儿。
其实火锅这个单品我记得我们应该是以前
特意
聊过，就是不管是说连锁的火锅店也好，就光是那个咱就按大类去区分，都有这个沈阳本地就有这种酸菜铜锅，这个其实老北京铜锅涮清水，咱是本地是涮酸菜，有时候还加海鲜，
所以我内心就是老北京，我接受不了这邪修的。
这是铜锅就有这些，然后跟铜锅类似的，其实我们去吃鄂尔敦，它其实也是某种类型的铜锅，
内蒙古的。
对，只不过其实它并不拘泥于是一定要用铜锅涮啊，主要它是主打一个肉好嘛，对，肉好。然后在那之外，我们经常还去吃的也川锅。对吧，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到处去找那种四川火锅好吃，重庆火锅和四川火锅，什么鼎汇丰啊，在我们这还有什么陈火锅啊之类的，对吧，
后来就剩一家了，就只去一家了
啊，对，就是在那之前我们不是还老去那个蜀道川香那家吗，其实那家一直也开着，后来是因为我们觉得离得有点远就不总去了，对吧，然后那个包括海底捞有的时候我也愿意点辣锅之类的，然后就是除了这些品类，其实还有更多别的品类，
但我主要就想说，这个生生自从他又被提起来之后，他就开始开分店了嘛？
对，你对开分店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事儿我非常占优势，因为我就吃不太出来这东西的差异啊，所以就没事很好的保护了我啊，因为有些人会明显的觉得说你这家店不如那家店好，对不对，有挺多，你像说这个如果一个店他在一个城市开了好几个店，但是啊会吃的就会有他的偏好，
对，
就只去其中的某一家，
我是想借着你说这个肥牛的事儿，我再说一个，就是实际上泥炉烤肉这个品类，
我已经猜到你要说这个了，
就是在本地是一个复兴趋势，然后这个复兴就是让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各有好坏吧，好的点我是希望这些店能红红火火继续开下去，但是不好的点就是说我是觉得分店的水平是有参差的，
就是那一家呗，S 开头，
不止那一家吧。嗯，我觉得
啊，有一个我们上次就完全按点评去找的，
嗯，
那个店，
嗯，
它也是属于
是，它是总店呢，还是也是那么 红？
而且这总店也是属于开到了说这个门脸旁边又并了一个门脸，
对。就可能中间跨过一个房产中介，完了里这面这边全都是他家。
啊、但反正我们体验一般。
嗯、对 ，S 开头那也是，这个 Q 开头这个也是，
啊、
嗯，都是
最。最后你就去一家 R 开头的，专门去一家 R 开头的。
那是因为离我们最近。
上次去，这不是因为在地图上搜，他知道原来他家也
有分店
，
但是老板已经直接就直击心灵的告诉你了，
啊、都
其他家都加盟的
啊，
你没听着这句是吗？
我没太注意、
啊，特意问老板，我说老板你的别家，
啊、
他说啊也是我家，但是加盟店，
啊、
就告你那意思，你来就是来
他
家，不是他负责经营管理，就是嗯卖他牌子的，嗯。是吧？
因为我记得很好多年以前了，
嗯、
你就在着迷说找。四处就是全沈阳市范围内，
实际上是因为我从小经常在西塔附近活动，实际上我对这个韩餐包括泥炉，就是我有一点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感觉，就是说我以前曾经吃过觉得好吃的是什么样的，然后之后我可能再去别家，这个是一个这个本地美食的二次发现过程，完了发现哎这家跟我小时候吃那个感觉挺像啊、我也觉得它挺好吃，完了再到后面就是又被别人挖掘出来说这家那家好吃，但是到最后就是说你可能心里有一个这个基准线，说达到这个水平的就可以，但它在无限扩张之后水平就是有参差，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嗯，
我想到一个上一次你、就除了这个泥炉，在我印象里还有一个东西你也曾经全程寻找过，
嗯，
就希望大家提供线索那种找，
对，
就是这个
日式的，嗯
啊，我想说的是那个，
啊、哎呦，那我有两个案例了
啊，
你这给我这个大餐丫头这个形象塑造起来了，
啊、对呀、
啊，
就是这个杂粮煎饼嘛，
啊，杂粮煎饼，
啊、
那我现在我只能上沈市去吃一吃，
因为你知道最惊讶这个事儿，其实在当年发生的时候。
嗯
就是我们都知道，所以这事儿平平无奇了，就知道就希望帮你找到一个你形容那种鸡蛋饼
啊，对，
但是就是很
就是我是吃老沈阳鸡蛋饼长大的，我当然知道沈阳鸡蛋饼是啥样的，但我上大学我在大学吃到的就是杂粮煎饼摊的硬煎饼，然后往里头加薄脆和榨菜加刷酱、加葱花。加肠没有别的了，
对
啊，没有就有薄脆、
这个，
但没有果
子。这个确实，你跟我们说起来就是沈市有、
对吧？
别地方确实也不好找，
别地方就没听说、
而且就是当时那个阶段，确实是每次我遇到了类似这种的，
我都要去品鉴一番，
对，要亲口尝
一尝，然后发现的不行，
对，
酱不对，
关键这事是、
皮人不对，
因为也是个老故事了，
对，
但。这次重新让我惊讶，就是也是最近前一阵儿、我不是刷短视频刷到一个，他要去这个，他的标题是要在沈阳市内找所有好吃的饼店，然后他做成那种就是 cut， 就是其实他分类不细，你只要是饼他就往里剪、然后中间就有一段就剪了一个，就是他的特征上跟你这个形容非常像的一个店，
是不是、
然后我就把战斗这一段我转发给你了、然后你直接就告诉我这家你吃过，对吧，就这个反馈才是又 callback 回证明你当时绝对是没少尝试，
对，
就各种地方都找，因为这个店他被这做错被选进这个短视频，就因为他家
是开的年头长，
对，他已经是一个很有名声在外的，
他家的名声在外是因为他家的豆面里头加东西带颜色的、
杂粮
豆的或者是那种紫薯的，就是那种颜色的啊，五颜六色的啊，就这种感觉的。那个时候做的不
多，也不容易、
那时候做的不多，大家都是做的白的或者是黄的那种
纯色的。
对对对，
就已经到了一看这个短视频，就能识别出这家你
去过，对，我都知道
他
在哪，
而且都已经被排除掉了。
对，
我就觉得主要是这个点，你知道吧？就
你是没想到是吗？
就再次唤醒了我这个，就是你这个执着、当然也是感叹说那就是没有。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小故事，就是我曾经全程搜索，希望再次吃到好吃的亲子饭，你也知道亲子饭就是
鸡肉
鸡蛋， 就是因为是我小的时候补课，会在放学之后可能选择的一餐那个街边的快餐，当时这家饭店叫做横滨快餐，是一个非常小的门脸，就开在育才的旁边，然后门脸是狭长的，然后所有的餐位呢，就是高脚凳上面，然后是有点像酒吧吧台，但是都是面对着窗外那种，有没有窗户我不太确定，有可能窗是封上的这种。然后这个整家店的尽头是他那个收钱和付餐的地方，是这样一个格局，就大家都在外面吃，没什么桌子，它本来就是一个快餐，然后它有几种套餐，其实有点像吉野家类似那种定时套餐，带一些什么海带豆腐汤啊，然后再带点小菜呀，然后应该他家一定会带那个卷心菜沙拉
啊，
切成丝儿的。
这个后来很多那个日式猪排店也是
都提供这个，
而且是无限添加，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再回溯哈，这应该就是一个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人来开的餐厅，或者就是根本就是日本的大厨在这儿开的餐厅，就是非常的日式，就是那个时候你区分不出来什么是真日式什么假日式，
很地道呗。
对，但是我现在再回溯，就是后来我们
主要是我们没去过横滨，后来只要去东京和大阪，也有一次也点了一个亲子饭，
然后我在他家就是牛肉的我可能没那么爱吃，但我更爱吃那个鸡肉的，那个鸡肉它通常就是那个鸡肉上面带盖一个鸡蛋那样的，就是它做成那个鸡蛋应该是跟洋葱一起，然后又加了一些那个本味，就是甜的，
对，就是那个亲子饭，
对，然后他们放在一起，那个鸡应该是也做过一些甜甜的调味，然后盖在那个饭上，那个饭就是一个普通的那种那比较日式那种饭碗，圆底儿，然后大广口的那种，我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极限情况下甚至能吃了一碗，我是觉得我是非常爱吃，而且以前就是百吃不腻，总要去吃，这种感觉就每次吃可能就我就愿意点那个亲子饭，以前不明白为啥叫亲子饭，后来
是发现是个地狱笑话，
发现是地狱笑话，对，而且还有两种亲子饭嘛，你要么是鸡亲子饭要么是鱼亲子饭嘛，
鱼和鱼子呗，
对啊，然后就是后来是这家店逐渐就在这个市面上就消失了嘛，他家应该是移过一次地方，就从和平可能搬到铁西了，但那个时候我也不在铁西生活，然后我就
去
对
去不了
我在某一年在贴吧上发现，就是说他家店就搬到那面去了，但是我没有去试过
生活
对，那个时候大众点评我可能把他家店收藏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再去找他家的时候，我发现他家已经关门 了，但也没有人再说这家店又搬到哪儿去了，
那就是不堪，
只能说
彻底消失了。
对，只能说是说我可能他家就不做饭店生意了，就再想找这家店没有
了，
但是我确实是曾经在全程想搜索到一些这个亲子饭的平替，我有的时候会经常到这种那个小小的定时餐厅
独立的
对
日餐，
我会对单独尝一下他家，我说亲子饭好不好吃，
点一个检验一把，说
就是是不是那味儿呗，大概这种感觉。
结论呢就是没有那味儿，
那可能就是存在儿时记忆当中的味道，
有滤镜。
是，满城去搜索饭店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肯定不止这俩
啊。对，主要你非常容易 提出这个目标。
经常会想要复刻一些，但是自己又不会做，就是满地找，
就只能证明一个事儿，就是说年年小时候吃太好了。
但你刚才说这几个基本都是因为那个你是有这个
具体目标
以前的记忆，你看我俩举这两个例子正好是其实反的，
对，
我
是种草的，
执着于找一些我想象不到的什么味儿，所以我就去找，但
我是主要是想找想象得到的味道，是吗？
想复刻
想还原那个
记忆当中的味道，
那这种是最难的，其实
对呀，对，
但是你有一个预期了，别的那种是没有预期，只要觉得好吃就可以。
可能厨师本人都做不出来当时那个味道了，他就会推
食材已经变了，
对，就推给说食材不一样了。
确实，
你看这个日式的，我就想说，我以为我要说那个，就是你提到的时候会是那个日式烤肉，
大地，
因为那一家真的是，
但其实那个我找到平替了，
这个还
不过平替那家店也关了，
我就是心态的问题
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后来也去那种所谓的比较高端的日式烤肉，
也就那样，
就把那个肉都包装成是一盘就给上六片上三片
那
种，
哎、
那
不至于、
啊，
真是不至于。
然后，但是你看着
就贵呗，
我就没有那个，因为当年大地家就是那么上，
嗯，
他那每个碟儿都不是正经形，
嗯，对，
就奇形怪状的，
可不好刷了感觉，
奇形怪状的形的碟儿，然后那个肉都按片上，但肉是厚片的，
嗯，
它跟那个泥炉烤肉就截然是两个方向，
嗯，
因为泥炉烤肉突出一个那肉片薄。
嗯，
对吧？那种那个，其实大地最早吃也是跟你们一起去的。
嗯，
啊，我甚至原来不知道那个商场楼上有饭店、
嗯、
啊，后来自己偷摸去了、
嗯。
他也是从一个原发地，迁到铁西去了，
对，别的地儿。
后来开两年就没了，
嗯、也不行了、
啊。我们好像还特意去过一次，
两次吧，应该是。
铁西是什么餐饮活
动吗？租金便宜吧？
那烙锅别在身在铁西消失了吗？
身铁西的深处。
嗯、反正这种那这么说，其实还是有的。就那种你以前去过，你就总想去，特别是后来你这个我们活动比较自由之后，再想去，发现他也不在那儿了。
对对对对、
嗯，我确实还是说回来呢，就是对那个刷视频、
嗯、
刷到一些新奇的东西、
嗯、
我就会勇于尝试，其实对我来说新奇东西，但对你们来说对其他人还不一定、
嗯、
我现在我一望我这个茶几就发现两样东西其实都是这个来源，
对
啊、一个是这个陈皮花生，
嗯，纯纯是群友种草，
我觉得这就是被神化了、
嗯、
因为我真正买到它我一尝啊，不就是花生吗？
对呀、
啊、但是啊，你也尝了是吗？
嗯，
但我这个就是我无意，因为一般我的人设是不怎么看这个群聊的
啊，
恰恰是因为这个、
嗯、
我有三次吧就是随便闲的，因为这个有时候他我看那红点太长时间了，我就点去瞅一眼、
嗯、
点进去三回都在谈论这个花生
啊，
两次都是有人回复说不行了我也要买个尝一尝太好奇了、
嗯、
因为他们说这个花生的味道非常像毛嗑，非常像嗑瓜子儿，说仿佛嗑瓜子儿一样的花生，我就脑补不出来，这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我直接买瓜子儿不好吗？
那就不一样了。那我就是如果我直接买瓜子儿，我就不买了，因为
我等一下要尝一下，
因为知道那嗑瓜子儿还是也是蛮罪恶的嘛。
哦，是哦。
但他说这个花生能吃出瓜子味儿
啊，
而且
什么跟什么同嚼，有什么什么味儿。
螃蟹们是不什么和什么是螃蟹味儿、
嗯？
哎呦，然后我就主要这个好就好在它怪就怪在呀，我也是去了线下的几个大超市，
嗯，
没有沈阳确实没铺货，
嗯
啊，反正我去肯定不全，
最后是网购的，
对，
嗯，
但是京东下单第二天就到了，
哎，
也没差多少。最开始我就是它不足以驱使我说硬要在网购，因为你知道网购肯定能买到，
嗯
啊，但我就想，如果线下都有，我就买一包，不是更省事儿吗？
嗯，
我就
线下先尝一个，
对，
不好吃不买了。
对，
我就转了几个那个比较大型的，因为小超市我已经确定没有了，
嗯、
然后去了几个货比较全的大超市也没有，就是花生这个品类本身好像在超市里
少
样就不多，然后还以那个麻辣那种居多，
嗯。
然后
没皮儿的，这是有皮儿的
啊！对，这是真没有。
嗯，
然后我就后来不得不网购了，一个是陈皮花生，另一个是一个其实是猪油渣。
哦，
但是我这个我觉得跟你们有点差别，是我原来我就没吃过
啊。
我家里就是你们
不炸荤油，
嗯、反正就你们说以前小时候就都做这玩意儿，我家是真没做过。
嗯，
我印象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东西、
嗯，
就是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东西叫童年记忆。
对呀、
啊，对我来说、就是，
我现在不是童年、
啊，
就是现在我家有的时候还做呢。
啊、我就是闻所未闻。
嗯
啊，然后这回是也是某一次看某个主播、啊，
嗯，
在那儿他还不是带货，
嗯，
他自己小黄车也没有这个东西，
爱吃，
他就纯是一边直播一边吃，然后还来了一个嘉宾，俩人对着吃，
他就是吃播，你被吃播中。
他主动要求，邀请另一个人吃，
尝尝。
对，然后就开始吃，我就开始下单。啊，吃到之后，也就是说，确实没有必要，就是尝鲜为主。
嗯，
没有必要说特意去追求说 但是
我应该买过一回，
就在他的那个表述当中，这东西就是非常好吃。
嗯，是
这个东西只有在妈妈在厨房做饭，你在旁边站着，她给你一两口的时候最好吃。
反正我缺少这个记忆。
你主要是不在你妈旁边站着。
对，
我家会炸那个，就像那种小麻花。
嗯，
也很高端的。
但那就没有这个油炸，就不炸肉啊，可能是
麻花。嗯，
炸丸子，反正很
不是说要炸东西，而是说要先搞一些肥肉炼油。
那我家可能就没有这步骤。
这个油，对，这个油用于做菜。
那我家不用猪油，可能是。
嗯。
完了，可能真是这原因。
缺失了。
很可能就是这原因。
嗯，
不可能。
嗯，
因为
每个家庭的这个饮食烹饪的习惯不一样嘛。
因为从来在家没出现过这个东西，以至于这震惊我了。
嗯，
是。反正
说你如果说纯把它当一个零食，就是一直吃的话，它就肯定它口感。
就会，
对，它会边际效益递减，
对，
也许就第一口最经典。
但我吃第一口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就这，可能因为它就不是现炸的啊。
为什么？就是你就得在那个场景之下。
它是冷冷的，没有灵魂的猪
冷
冷的猪肉干，对啊。我这个，如果放到最后来说，我确实是常常因为网上随便一个评测里
被种草，
对，提到一个就是在吃的这方面。
啊
我就会想买来尝一尝，但真的是没有。
但其实你最想吃的那个瞬间，就是你
看视频的时候。
对，哪怕在你下单的时候，也许都不是你最想吃的时候了。
但我下单还是比较期待的啊，一直盯着那个物流信息。
嗯，我被椰子曾经种草过的就是那个猪肉脯，黑胡椒味的。嗯，搁椰子吃完回去下单一包，到现在没吃了呢，反正
那还是比较顶。
对，但。就是确实吃多了会腻，
这我早就发现了。原来我比如说办公室同事们大家都买去零食店买东西的时候，东逛逛西逛逛，我其实最后买完的东西体积是最小的，但是可能钱
数最多，
可能钱花最多的，因为我买这东西看起来都跟下酒菜似的，但小女孩们买的东西，对，小女孩买的东西基本都是包装又大，但是
化食品呗，
对，非常清亮，是。也都是我也不太爱吃的东西，行吧，这期我觉得
断断续续聊了这么多，
主要是没有充分展现出
馋的程度，
对，背后的本质啊，有些事例临时没记下来，下次再继续搜索一下啊，就在嘴边，就是想不起来了啊，这种感受，
下次再说，
太遗憾了，行，
下次再说，
我们这期
又说我
开个头，先聊到这儿，就下回重点还得展开那个
说团长。
对，副团长和学姐，学姐反正目前的人设，
本人没有吧？
目前人设是一个喝点露水就能活的状态的
仙女儿，
是，行吧，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